我们今天要开始读诗篇啊，诗篇有150篇啊，这个不简单。我们会挑着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我们先打开这个 PowerPoint 啊，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内容。第一页啊，我们是讲到诗歌书啊，诗歌书，这个圣经啊，圣经我们知道中间有几卷书，我们把它称为诗歌书啊。诗歌书就是哪几卷呢？啊，博诗、真传歌啊，这5卷书呢是被称为诗歌书。那诗歌书里面，当然是它主要的题材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啊。那它的各卷的最主要的主旨啊，约伯记是讲到什么？讲到受苦，对不对？讲到苦难，人生的苦难。人生啊，艺人为什么会受苦？诗篇呢？诗篇里面最重要的是讲到颂赞，对神的颂赞，对神的赞美啊。当然啦，里面有很多是向神在呼求啦，求救，对不对啊？但是最主要就是说跟神在祷告啊。那箴言呢？箴言的重点是讲到智慧啊，人生的智慧啊。传道书呢，讲到人生的什么虚空，对不对啊？然后雅歌呢，讲到爱啊，讲到爱。好，这是5卷的诗歌书啊。那诗歌的题材是相对于另外一种题材叫做散文啊，散文。好，我们圣经里面呢，有的地方是诗歌，有的地方是散文。像刚才那5卷书里面，虽然说是诗歌书啊，其实不是说每一个内容啊，每一段的内容完全都是诗歌啊。比方说像约伯记，还有这个传道书啊。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用散文写的啊，那散文跟诗歌怎么样区分呢？我这边有个例子啊，大家看到这个是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它里面也是有的部分是诗歌，有的部分是散文啊。我们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圣经来看啊，现在圣经多半都有这样的区分啊，你可以分得出来什么是散文，什么是诗歌啊。好，你看从中文从英文来看都看得出来哈，好像上面这一部分哈就是散文。啊，散文对不对啊？啊，一句话这样子连下来写的啊。好，那如果诗歌的话呢，就是一句一句这样分开来啊，看得出来啊，这个叫做诗歌。所以呢，我们光是看我们这个圣经啊，就知道说什么地方是诗歌的题材，什么是散文的题材啊。好，那诗歌啊，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诗歌啊，希伯来的诗歌呢啊，很特别啊，很特别。它怎么个特别法啊？第一个，希伯来的诗歌，它不讲究韵律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中文的诗歌也好哈，英文的诗也好，都会押韵啊，讲究押韵。那但是希伯来诗歌是不押韵的啊，也没有什么这个抑扬顿挫，这些都不讲究这个的啊。好，那不讲究这个韵律啊，有什么好处啊？这好处非常非常大啊，这是出于神的安排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讲究这个韵律的这个美的话，这个圣经就很难忠实翻译，对不对？很难忠实翻译，因为你要把它的这个韵律翻译出来，这是非常难的。你要把意思翻出来就已经不错了，还要把韵律翻译出来，那更难啊。那个 Joey 啊，以前他曾经在翻译这个诗歌啊，就是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啊，那个教会也在他把一些诗歌啊，把英文翻成中文。那时候最头痛的一点就是说啊，英文都是押韵的，所以他现在翻成中文呢，除了意思要翻出来之外呢，也要押韵，所以呢，那个为止不是押韵呢，就是伤透脑筋同时又要意思要对啊，又要有押韵，这就很难啊。好，那一样的，中文的诗歌你要把它翻成英文要从有押韵的啊，这个要也要把它翻译过去，也是非常困难，对不对啊？比方说啦，你看这边这首是很大家很熟悉的李白的什么？静夜思哈，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读起来很顺哈。好，那现在，请你把它翻成英文啊，看看这个味道是不是还能够保存啊？床前明月光啊，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要怎么个翻法啊？刚才就会说，蛮简单的啊，但是你翻完之后呢，你会发觉这个意思是翻到，但是呢，那个味道好像不，好像不见了，而且呢，好像这个不是很那个
押韵啊。
不是，而且这个就是看起来好像很肤浅嘛，啊，床前有月亮的光啊，啊，我以为是地上有霜啊，然后呢，抬起头来看看啊月亮，然后低下头来呢想一想故乡，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幼稚，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配上那个韵律的话呢，你就觉得说很有味道啊。但是翻成啊另外一个语言，你又要把这个韵律翻过去啊，这就很难。哎呀，但是希伯来诗歌啊，哎，他偏偏他不讲究韵律的啊。那这就很好啦，所以你翻成什么样的语言呢都不会受到限制，你只要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就可以了、哦、好，那他如果不讲究韵律他怎么叫诗歌呢？好、哦，原来啊希伯来文的诗歌啊他是讲究什么思想上的平行、哦、就是意思上啊词句上啊要有对仗、哦、那怎么个对仗法啊？啊，它有好几种、啊、第一种叫做同义的平行句、哦、什么样，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好，第二句呢主要的是要让第一句的意思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完满、哦、可以说补充或者说就这样跟第一句其实是对仗的，可以这么讲、哦、啊，像这里诗篇92篇12节、哦、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好啦，这里义人已经发旺如棕树已经够清楚了，但是呢他又要让这个意思呢再加强，又用另外一个植物来形容生长呢像利巴嫩的香柏树、哦、让它讲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完全。另外这个你看啊，这是诗篇46篇第一节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啊，好，这样已经 OK 了。但是呢你可以第二句呢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好，所以你看第二句啊跟第一句呢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呢让第一句的那个的这个内容呢又更加的丰富。所以这个是希伯来文诗歌的特色、哦、就两句两句这样互相的对仗、哦、好，那第二种啊，第二种的平行是什么平行呢？叫相对的平行句、哦、啊，这个第二句这个平行是什么样的啊？就刚好相反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哦、OK， 所以这个是什么？第二句跟第一句呢，它的思想呢是相反的啊、哦、好，那另外呢箴言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这两个是互相相对的啊。好，第三种呢叫做综合平行句啊，这种在诗篇里面是最多的了啊。最多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第一句跟第二句呢是既不是说一样也不是说相反，它是怎么样，第二句是呢补足第一句啊，因为第一句讲完了好像意思还没讲完啊，还有第二句让它完全啊，所以是这个用第二行来补完第一行的思想啊。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啊啊，因为光讲第一句啊还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句呢就解释了第一句，对不对啊？还有呢，吃素在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好，这是一个互相一个比较，对不对啊？好，吃素菜呢彼此相爱啊。怎么样，话还没讲完、哦、第二句呢才真的把这个话讲完，这个在诗篇里面是最多的、哦、好，那这个呢这个也就 OK、哦、没什么样。但是呢其实对我们解经来讲呢有一个很大的方便是怎么样、哦、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哦、解经上的应用、哦、解经上的应用。好，这里有一个、哦、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哦、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那这里是诗篇11篇第四节的一句话啊，好，这两个是互相相对的，对不对啊？平行的。那我们如果光看第一句啊，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就有两个可能啊，一个是讲到耶和华在他天上的圣殿里面，一个呢是讲到耶和华在他地上的圣殿里面啊，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在看到说下面这一句呢，第二句是其实跟第一句是平行的意思。那第二句呢，他讲到说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哎呀，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既然跟第一句呢是平行的意思，那就表示说神的这个圣殿呢是在天上的，不是指地上的啊、哦。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哎第一句啊，它的意思好像不太明确啊、哦，你就可以从第二句啊、哦、来了解啊、哦。这个是在希伯来诗歌里面的一个特色啊、哦。好啊，我们这个地方就先停在这里就可以了啊、哦。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诗篇啊总共有150篇，对不对啊、哦、,150 篇。 那他的作者啊，作者有哪些？有谁呢？啊，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作者是啊，大卫啊。大家看到啊，大卫这里呢有73篇啊，有73篇都有注明说是大卫的诗歌啊。那大卫的诗歌，你看到现在分布在哪里啊？都前面比较多啊，后面比较少啊，主要在前面啊。然后呢，接下来加上一些什么可拉后裔的诗啊，有真正有写上可拉后裔的是有11篇啊。但是第43篇啊，他虽然没有写可拉后裔，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可拉后裔，因为跟第42篇呢几乎一样啊，所以
有连贯性，
对，非常非常连贯的，所以这一篇应该也就是肯定是可拉后裔写的，所以把这篇也加进去呢，我们就算作可拉后裔的诗歌呢有12篇啊，有12篇。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是谁啊？他也是利未人啊，他是也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的啊，他们写了很多的诗歌，而且是诗歌里面充满了向着神的爱慕啊。好，这以后我们会来跟大家进一步来讨论。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叫做亚萨的诗啊，亚萨是这个大卫的三个诗班长之一啊，他写了12篇的诗啊，你看到啊，差不多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好，那他的这个诗歌里面的特色呢，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啊。好，那接下来呢啊，所罗门有两篇。第72篇跟127篇。然后呢有一个人叫以探啊，以探有一篇啊，然后摩西也有一篇啊，第90篇啊。OK, 那这些都是有作者啊写下名字的啊诗篇啊，那这样加起来有几篇啊，前面刚好101篇啊，150篇里面有101篇有写上作者的啊，另外有49篇是叫无名氏，没有写上作者。其中有一些啦，一般人认为说也有可能其中也有大卫所写的啊，但是上面没有注明就是了啊。好，无名氏的诗歌呢有49篇啊，那接下来
三分之一，
对，是三分之一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啦，诗篇啦总共分成五卷啊，五卷啊，第一卷呢是第一篇到第41篇啊，第二卷呢是42篇到72篇啊，第三卷呢啊73到89，第四卷呢90到106啊，然后第五卷呢107到150啊。那它分成五卷，它有什么意思呢啊，那就有这个犹太的拉比说啊，这五卷呢刚好是对应到这个摩西五经，他说摩西啊给我们五卷经书啊，好，那这个大卫呢也给我们五卷诗篇啊，那所以我们就有人就把这个五卷的这个诗篇啊跟五卷的这个摩西五经啊做一个对照。对照的结果呢，里面是有点意思啊，是有一些对应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也不是那么绝对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太多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诗篇里面啊，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啊在诗篇里啊，在诗篇117篇啊，那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呢也在诗篇里面啊，是哪一篇大家知道吗？这篇大家应该晓得，就是诗篇119篇啊，诗篇119篇呢有176节啊，那117篇呢只有两节啊，所以这个一个最短的一个最长的都在诗篇里面啊，那这两篇中间只夹了一篇啊，诗篇118篇啊，诗篇118篇啊也有它的特色，什么特色？就是它是圣经当中啊正中间的一章啊，正中间的一章啊，正中间的一章。这个虽然这个圣经里面的章跟节啊不是一开始都是有的，这个是到了后来要是十几世纪以后有人才把它加上去的啊，先是加了把它分章，后来呢再把它分节啊，但是呢分章分节之后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是很有趣啊。圣经正中间的一章啊，虽然就是在第117篇跟119篇的中间的118篇啊。好，那这个不仅如此啊，这个圣经啊，这个每一节每一节你把它这样子算一算啊，正中间的那一节啊是刚好是诗篇118篇的第八节啊，这个根据有人这样真的去查过啊，118篇第八节，那这一节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所以这个意思呢也是蛮好的，这是也是圣经里面啊常常 在强调的一个信息啊，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在诗篇里面也常常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对不对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啊，刚刚看了诗篇117、118、119啊，这三篇有特别的啊特色啊，然后接下来呢，好，那我们先从120篇开始呢，后面哎这里有连续15篇了、啊，叫做什么？叫做上行诗，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他、啊、这个据说是以色列人他们朝圣的时候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唱的诗歌啊。好，那接下来呢，最后有五篇呢，叫做哈利路亚诗啊。那为什么叫哈利路亚呢？因为他们这五首诗歌啊，开头是用哈利路亚开头，结束用哈利路亚结束啊。那我们翻成中文呢，他就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个原文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好，所以这里是有一些诗歌啊，他们这一组呢是有一个特色的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有73篇，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按着他写的这个时间的先后啊，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啊、是他作王以前，那时候就是逃避扫罗的追杀了啊，多半都是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的啊，就这些绿色的啊，那你看他分布啊，从前面第11篇开始到142篇啊，中间啊平均分配啊。那接下来呢，当他这个扫罗死了，后来大卫作王了啊，作王之后啊，这个是有一些啊，这个就是土黄色的这一些啊，也是平均分配啊。
接下来有三篇
是他跟拔示巴犯罪之后，他在神的面前悔改啊所写的诗歌啊，32篇跟51篇，
还有62篇
啊。接下来啊，又很多的这个诗歌啊，去判断，应该就是他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诗歌啊。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这时候他写了很多的诗篇。最后一个阶段是他晚期所写的啊，晚期所写的啊，这个蓝色的这部分啊。
那另外还有五篇呢，是应该是不是大卫本人写的，可能是人家为大卫这个家，这个王家哈所写的诗篇，因为。圣经里面所讲大卫的诗篇呢，可以说是大卫所写的，也有可能是人家为大卫所写的啊，所以这里有五篇呢，可能是人家为大卫所写的，所以就不归在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大卫那几个时期之内啊。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哎呀，这个他这个诗篇他这个安排他这些写作的这个时间先后啊。好像没有一个规律啊，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啊，有的突然又跑出一篇啊，其他时间的啊，所以呢，从这里也不太容易看出什么规律来啊。好，但是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了哈，他在什么时候写的诗歌最多啊？就是他在苦难当中写的诗歌最多，对不对啊？有时候神让我们碰到一些苦难了、啊，哎呀，就是化妆的祝福，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祷告啊，跟神献上了。这是我们的心跟神就更贴近了啊。好，那往往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紧紧的来靠近神啊。哎，那至于怎么样来判断他写诗的时间呢？啊，我们这个圣经简要站里面有一篇有稍微啊讲到说，我们这个判断的一些原则是什么啊？这篇大家到时候到我们这个网站上面点一下啊，就可以进去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诗篇啊，它有些调，对不对？这个以前呢。曾经我在 Life Center 的时候曾经简单的分享过啊，诗篇的这个调是怎么回事啊，他说调用什么，调用女音啊，调用这个百合花啦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我们举一个例子，诗篇56篇啊，他这个啊，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啊。好，在这篇的前面呢，他有一段话啊，说腓力斯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候呢他就做了这首金诗，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啊，远方无声歌。那你看英文呢？英文啊，英文这里是他说 ，for the director of music 啊 ，to the tone of a dove on distant hawks 啊，然后呢 ，of David， Miktam 这个是金丝的意思啊，金丝它原文是 Miktam 啊 ，when the Philistines had seized him in Gath 啊，好，这个是英文。那英文跟中文呢、啊、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顺序啊。你看啦、啊、中文这个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呢，是放在 写在最后，哦，那英文呢是放在前面，哦，所以它这个蓝色跟红色部分呢，这个中文跟英文是对调的，哦，一个是写在前面，一个写在后面。那原文呢，原文是跟英文是一样的，原文是先写红的那个部分再写蓝的这个部分，哦，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中文也把它对调过来的话是这样子了，哦，它原来应该是说先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之后呢才讲腓力斯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使他做这金丝，哦，好，那这个有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啊？因为啊，原文很可能是这样子，就说这一句话其实应该分成两半的，这个后半呢，啊，后半才是整支诗篇五十六篇啊，哦，从腓力斯人在加特拿住大卫才是讲诗篇五十六篇这首诗，那前面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呢，真正的其实应该是讲到诗篇五十五篇啊，诗篇五十五篇，因为这一段话呀，交与灵长这段话啊，本来在原文里面是放在五十五篇跟五十六篇当中啊，那以前呢没有，前面还有一个 title 讲说，哎，诗篇五十六篇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它就是一段话放在这两段的两篇的诗篇的中间，所以呢人家本来后来的翻译的人不晓得，就想说，哎，那这个段应该都是讲到指的后面这一篇啊，其实后来哎，有人就把它经过研究啊，认为说其实应该是从中间切开来才对啊。啊，这个调用远方无声歌呢，应该指的上面那一篇啊。好，那你说，哎，为什么你知道觉得说会指的上面这一篇呢？因为如果远方无声歌啊，指的四篇五十六篇的话，你就完全不知道说这些调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那但是如果说是放在55篇的话，那就很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55篇啊，这个远方无声歌啊，在55篇里面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么说啊，我说啊，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好，你就知道了，原来这就是，这不就是远方的鸽子吗？好，所以呢，这个远方无声歌其实应该是讲的诗篇55篇的。远方无声歌这个呢，应该是属于前一天的注脚，然后呢，腓力斯人这个哈，是下一篇的标题哈，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其他的那些调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这个调其实不是只有在诗篇里面我们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把这个调什么调放在这个诗的后面哈，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哈巴谷书哈，哈巴谷书啊，就是小先知书里面。哈巴谷啊，那时候跟神 argue 啊，因为哈巴谷看到这个，哎呀，这地上啊，这个敌人猖狂啊，哦，那神怎么都不管啊，哦，他就跟神在那边哦辩论啊，神啊，为什么？哦，那到最后呢，神就对他说话了，跟他回答了，哦，然后其中有一句话啊，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哦，那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啊，哦，好了 ，anyway， 到最后呢，哈巴谷从神那边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这个神的审判啊就是要来到的啊，哦，因为神已经说这个审判会临到这个地方啊，哦，然后呢跟他讲到说神要做的这些事情。哈巴谷得到神的话之后呢，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哦，他说啊，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啊，哦，他说耶和华求你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啊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哦，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哦，OK， 所以这个时候哈巴谷呢就发出这样一个代求了，哦，那 到最后呢，他就讲到说，哦，虽然这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子了，这个圈里呢绝了牛也没有羊了，哦，但是呢神是我的喜乐，神是我的力量，哦，他说耶和华，最后他说，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啊，当他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呢，他里面就发出了这个得胜的凯歌，好，哦，得胜的凯歌啊。然后呢，最后他讲到说，这歌呢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啊，哦，这个丝弦是复数的，所以是用这个好像是管弦乐团，哦，哇，要用很大的声音哈，
哦，弦乐团
啊，没有管弦乐团哈，哦，在神的面前呢啊，大声的来颂赞神啊，哦，好，那这个是哈巴谷的那一篇祷告，其实这篇祷告就是一首诗歌啊，哦，一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的格式呢，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前面这个呢是标题，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这是他最前面起来最前面的啊。最后这一句呢是他的注脚啊，注脚。那中间的这部分呢，才是诗歌的本文啊。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的诗歌啊，就是这样一个特色啊，它前面会有个标题，后面有个注脚啊。好，那那个注脚呢是用丝弦的乐器啊。那另外呢，西西家王那时候他也做了一个祷告，做了一个诗歌啊。那时候怎么样？那时候他本来要死了，后来跟神求寿啊，神就多给他15年的寿命。然后呢，那时候西西家就写了这首诗歌啦，感谢神啦，他说我说啊，在正在我中年之日啊，必入阴间的门啊，我余剩的年岁啊，不得享受啦，等等等等等等啊。但是到最后他说耶和华呢，他肯救我啊。然后最后他说，所以呢，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呢，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在这首诗歌里面啊，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格式，前面呢是标题啊，后面呢是注脚，中间呢是诗歌的本文啊。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啦啊，在诗篇里面很多这种什么调用什么调用什么其实呢它往往不是指着它紧接着这句话的后面那一篇诗篇，而是它的前面的那一篇。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注脚重新整理一下的话，整理之后啊，我们就发现了，你看这个诗篇里面有很多调啊，有调用百合花，百合花的意义就是百合花了啊。那它其实呢应该是在指的诗篇44篇跟68篇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圣经的话，上面是45篇，一个是69篇啊。实际上应该是指的44篇跟68篇啊。那另外有的调用加特的乐器啊，加特的意思是压酒，就是酒榨的意思啊。然后远方无声歌啊，女音啊，莫拉变朝露修要毁坏马哈拉啊，这些我们以后会来碰到啊。所以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像这个百合花啦，他们都是象征春天，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吟唱的啊。那压酒呢，加特呢是这个酒榨都在秋天所做的，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唱的。那穆拉变呢，讲到儿子或者战士之词呢，可能指的就是哥利亚啊，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时候啊。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后会读到一些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解说这个调用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调呢往往是指着它前一篇的啊。